今天是要讲那个婚姻，就是我们该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婚姻有圣经有关婚姻教导的第一个教导，用这样来教导三个句子哈，离开父母，妻子联合，然后两人一体，然后最后结论很好玩，结论是天体运动的圣经根据，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然后就没有了。那第三章开始就是人类的堕落的故事的描述哈。那这里面到底上帝把这一段圣经留在我们当中，给我们今天到底是要我们学什么功课？那每一次在主持结婚典礼的时候，有时候会用以弗所书来勉励那些要结婚的年轻的夫妇哈。那这是以弗所书根据，也是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好吗？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这是大概一般所谓传统的或标准的牧师在为结婚典礼祝福的时候会用的哈。那我自己是喜欢从21节开始看的哈。那一般是从22节开始看，因为21节跟22节有个很明显的不同。是单方面的顺服还是双方面的顺服，这个很明显有不同哈，那就看你怎么去切圣经了哈。好，那么你从22节一直看到30节，那到这里是保罗有关婚姻的教导，这里讲的就更多了。那创世纪讲的很少，可是他讲完结论的时候呢，他还是又回到创世纪第二章，有没有注意到？在第31节，他说为这个缘故。就是那个因此啦齁，那两个字。接下去他就是 quote， 他是引用创世纪第二章那两节，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一句话完全是引用创世纪第二章24节的那一句话。但是呢，他接下去32节就讲一句奇怪的话，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那因此呢，很明显的，保罗在这里呢，要把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用来比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或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应该以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做榜样来建立。看你从哪一方面来讲哈，所以说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哈，然后整章哦，那刚才我们讲的22节，你说21节也好，一直到30节讲的。一直都是用基督怎么对教会，教会怎么对基督来讲到丈夫怎么对妻子，妻子怎么对丈夫。那么他提到这个，很明显的，丈夫是预表基督，妻子是预表教会。然后他讲到结束的时候，又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对不对？但是他说我是指基督跟教会，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很有意思呢？因为创世纪的说法或是新约的说法跟犹太人的婚姻是不对称的。到犹太人的婚姻应该说，因此女人要离开父母，跟她的丈夫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才对。因为犹太人也是女的嫁到男的，不是遭罪，不是男的离开父母去跟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女性社会的那个样子，是男的离开父母。圣经的说法是，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是男人离开父母跑到妻子那边去跟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所以保罗有注意到这一点，他说这个其实跟我们真正的婚姻不搭调。但是呢，在预表基督的话，就势必这样讲才对，因为我们是在地上，基督是在天上，基督在天父那边，所以他要来救我们，要来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去，他一定要离开天上，到地上来。那这个如果用婚姻的话，这里就比不对了，因为是女的离开父母嘛，所以应该是我们教会离开地上，跑到天上去，可是我们跑不上去啊，没办法。所以有一点倒过来，所以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因为这个跟我们正常的了解不太一样。但很奇怪是，为什么在创世纪的时候，他就用这种 密的方法来描述这个婚姻呢，哈。那保罗一直说，即使在那里，上帝就不是只有在意婚姻，因为上帝在意婚姻，因为婚姻是唯一能够让我们预表，让我们去体会神对人的爱，那个爱是怎么样的爱，只有在婚姻理想的婚姻当中才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到那里呢，要表达的时候，就必须要把这个做一点扭转。这个是特别，所以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是指基督跟教会说的。好，那么这个奥秘，这个比方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那我把我在很多次在帮人家证婚的时候用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是什么哈。好，圣经是这样讲说，两人成为一体 ，two shall become one，two shall become one。那我们来看，到底这个怎么去了解它比较好？怎么去了解它？这是那一节圣经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很简单的一节圣经三句话。那英文是说 ，therefore shall man。Leave his father and his mother, and shall cleave unto his wife, and they shall be one flesh. 那很好玩的，他们这个中文就没有办法玩这个游戏，它叫 living and cleaving， 有没有注意到？它多一个 c 而已，有没有？离开跟联合，居然在英文可以用完全几乎完全相同的字，只是差一个 c 哈，就是离开父母。然后才能跟配偶联合，然后才能达到那个两个成为一个 shall be one flesh 二人一体的那样的境界，这是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进一步来讲，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刚才讲过，圣经认为说，在所有人类的关系当中，只有夫妻的关系可以用来比喻或是代表，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上帝爱我们，是以婚姻的关系来爱我们哈。那华人哈，或是说中国人，华人的讲法里面有这么六个字哈。这个是从那里挖出来的，你们知道吗？这个我们在骂人的时候用的三个字叫什么？叫三字经，不是吗？这个是从三字经挖出来的哈。三字经不只有骂人啊，他讲很多话，对不对？人之初，性本善，什么什么什么。如果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背过，在当中有这么六个字在里面，就是五伦哲此夫妇，这是王玉明的三字经里面你看得出来。所以在五种人类的重要关系当中，婚姻是基础，婚姻是所有关系的基础。其实有时候你会怀疑的，我们华人的文化强调的是孝顺，对不对？子女孝顺父母。可是你想一想，如果父母的婚姻出了问题，子女怎么孝顺？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个子女想孝顺父母，可是爸爸讨厌妈妈，妈妈讨厌爸爸，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孝子很难啊。他如果孝顺父亲，母亲就说你不孝；如果他孝顺母亲，父亲说你不孝，因为父亲讨厌母亲，母亲讨厌父亲，这个孝子就不容易做。那么在婚姻没有彼此相爱的里面，这个小孩子人格的成长也就会被扭曲，所以他这种情况下要成为孝子也特别的困难啊。孝子做不成，将来要做忠臣就更难了，在自己家里面对自己的长辈都没有办法孝，将来在大的社会里面对君王、对你的上司要保持忠臣就更困难。所以我们所谓那跟朋友更不用说了，那叫五伦吗？父子啊、夫妇啊、君臣啊、朋友啊，这些关系彼此想一想，还是夫妇是最基础。那我有时候我就想到说，父母留什么给孩子最好？如果是基督徒，应该是留信仰给孩子；啊，如果不说基督徒，应该是留一个夫妻相亲相爱的这样的榜样给孩子。我觉得这是给孩子最宝贵的遗产，也就是他们将来一生的幸福，还有他能不能成为教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就是留给孩子的。是一个幸福的婚姻，这是我们能够给子女的最宝贵的礼物了哈。所以我同意这个说法，五伦哲 是夫妇，夫妇的关系。那你要让夫妇婚姻幸福怎么做呢？那当然有很多说法啦齁。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从创世纪第二章讲的，因为圣经上帝在那边为亚当给他预备太太的时候，作者说因此，然后就开始讲到神怎么祝福这个婚姻，有三个过程，一个是离开父母，一个是与妻子联合，一个是两人成为一体。那最难的是这一个啦，你知道吗？华人的社会这个最难，有时候是孩子离不开父母，有时候是父母离不开孩子，放不下孩子，担心孩子结婚以后会被他老婆欺负，或是被他老公欺负，总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总是比较弱，就是会被欺负，所以就想办法要继续扮演父母的角色，要保护自己的子女。为什么结婚的时候做父母都要哭着哭的那个样子呢？特别女孩子的父母，糟糕，嫁出去这一嫁就罩不住了，对不对？那怎么让他离开呢？如果他不能离开，他怎么经营一个幸福的婚姻？这是很好玩哦。你有没有想过，圣经为什么要结婚要先讲离开？不离开难道不能结婚吗？那什么是离开？怎么样的离开？经济上的离开吗？思想上的离开吗？感情上的离开吗？在什么状况里面才叫做离开父母？那为什么华人对这一个句子有时候有很强的反感？因为跟孝顺有点关系。我们以为离开就是不孝，所以我们盖房子一定盖四合院，老爸住中间，老大住右厢房，老二住左厢房，老三住后院，就是几个孩子总是会牵起来，那就是大家庭，对不对？要住在一起，住在一起的话，那可怜就是那个小媳妇，对不对？过来这边就三姑六婆齁，这些伯伯叔叔都在一起。那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离开不是离弃齁， Living is not deserting。 离开只是从父母的保护跟照顾下面能够长大到可以自己保护自己，自己照顾自己，这个叫离开。不是变成不理父母，不照顾父母，是不需要父母照顾，不是不照顾父母，这个是离开。我的了解的离开，所以离开绝对不是不孝齁。离开不是说父母是不管他，以后跟你没有关系，不是，是还有关系，可是以后我的家庭的事情我不应该都听父母的。这点注意听我讲的话齁。你可以请教父母，但是到最后你家庭的问题必须要你跟你的配偶讨论做决定。这是一个结婚的一个前提的条件。就是可以独立判断、独立思考，可以跟你的太太或先生一起商量决定事情，可以请教双方的父母做参考，但是绝对不能让双方父母的意见来左右你们婚姻以后碰到事情的决定。这个是我的了解的离开，这样他们是真的是独立的，独立以后才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幸福的婚姻。那我用这样的表示说，离开父母就好像那个船齁，要离开那个基隆港。那港口就是那个保护船的地方，对不对？船有问题回到港口把它保护得很好，台风来那个有波堤挡的，所以不会受伤害。可是船如果一直在那个港口里面呢，那只船就没有用，对不对？你们看过一条船就是到烂掉的还是在船坞里面，在港口里面，那就不叫船啦、那个应该叫博物馆吧。好，你船的目的放在港口是有一天它可以开出去，不是吗？那开出去就不能做保护咯，是不是？一个船我们保护孩子到有一天是他不必要我们保护，对不对？他可以站起来，那个时候就是他准备要结婚的时候，他要筑自己的巢的时候。所以我说离开就是要离开父母的阴影啊，保护啊。然后怎么样呢？要自己要长大，要独立，要成熟齁，变成一个 independent 的 maturity， 成熟的独立的个体齁。不管在各方面他是可以独立的，然后呢他跟他所爱的人一起要驶向他们的将来，他们的将来不是父母的过去，所以他们将来的婚姻，他们将来做的事情，他们将来可能跟父母不一样，可是那是他们的将来，不是父母的将来。这是离开父母我的了解，他们要离开父母他们才有他们的将来，他们才可以寻找自己的方向。那离开以后呢，就是要跟妻子联合，这个第二个，第一个叫 living， 第二个叫 cleaning。 那怎么联合法？本来是两个性别不同、性格不同、各方面都不同的，怎么两个用强力胶吗？ 什么东西可以把两个连在一起呢？啊，这个联合的一个最基本的解释，就是在性上面的联合哈，性生活上面，我们叫如鱼得水，可以互相在性上面得到满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解释，或者说两人成为一体，也可以用这样来解释哈。那这个代表说，圣经有关性的满足提到的第一个，就是在婚姻的关系当中，神把这个礼物给我们。那负面的来讲，在这个关系以外的性，神就不会祝福哈。我们讲婚姻外的性，包括婚前的，包括婚后的婚外情之类的，不在婚姻这个盟誓下面的性的关系，不是神会祝福的哈。那第二个联合，不是只有身体的联合。我们叫做心灵的联合，不是只有如鱼得水，还有这个叫做间谍，不是那个台湾抛弃大陆那个，就是两只鸟吧，还是间谍情深，啊，这个是分享内心的亲密，肉体的亲密不够，还要有心灵的亲密，啊，在这方面常常 我的感觉啦，我的经验都是我的观察，男生呢，一般来讲都比较差，比较差。肉体的亲密是男生比较强，心灵的亲密男生就比较差。那常常肉体的亲密完了以后，太太刚刚好要开始跟老公讲一些心理的话，老公已经在打呼了，因为心灵愿意，肉体软弱，这是上帝造的，没办法哈。这个高潮以后，先生就什么都不行了哈，呜呜呜睡着了哈。那女孩子就很气。有一些话要跟你讲，那，你既然给我睡着了哈，那这个要想办法克服呢。这个在我的婚姻里面也是有这个问题啊，不是只有看到我自己这样。当医生很累，我以前当医生啊，所以下班回来啊，累得要死哈。那老婆是跟孩子一整天啊，有好多话要跟我讲，然后孩子都弄睡着了，好高兴有时间，然后就开始讲。他讲到一半，他突然发现旁边没有声音了，然后转过来，糟糕，睡着了。哇，他又不忍把我挖起来，看我累的那个样子，可是真的是很气。第二天醒来，哇，就开始问我：“你昨天什么时候睡着？”我说：“我睡着，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你问我这个，我实在答不出来。”他说：“那我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我想到哪里睡着？我今天从哪里接？我怎么接？”他最气的就是说：“到底我，你都不跟我讲。”我说：“我睡着，我怎么跟你讲？我你讲到哪里睡着？根本没办法。”我说：“这样不好了，不好意思了哈，以后我能不能改了哈？不要用那种。”正累的时候，半昏迷的时候来讲内心的话，齁，我们改个时间好不好，齁，这个慢慢的学习啦。那这个两人与妻子联合，齁，包括心灵的联合，这个要学习呢，要向他们学习找时间。有时候我们灵修也是这类的情景，不是吗？你在跟上帝说，上帝，我要跟你讲话。啊，上帝讲到一半说，你睡着了，嘿。啊，上帝说，你要跟我讲话怎么睡着？哦，我忘掉了，太累了，祷告到一半都睡了。你说祷告到哪里也不忘记了，不知道了，不晓得祷告到哪里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讲一讲，有时候要调整一下时间，不要用最累的时候来要讲悄悄话。心灵的亲密是婚姻幸福一个很重要的。我再讲一遍，男生在这方面一般来讲比较弱，男生要努力的，很努力的学习听老婆的话，心里的话，听老婆的话不是说他叫什么你就做什么，而是说你愿意听他讲他心里面的感觉啊，那个感受，那个是与妻联合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最后一个联合就是生命方向的联合，在人生的道路上，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吗？有一个标杆吗？在这方面可以联合吗？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台湾的文化，我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以前大概是太太就